慈禧气得简直要疯了，每天在皇宫里头指着东郊民巷和西郊民巷他就骂，甚至烧香拜佛，恳请神仙降灾，把这些万恶的洋人全给温死。你说这玩意儿多荒唐可笑，那玩意儿好使唤吗？因为各国使馆都集中在东郊民巷和西郊民巷。这个事儿啊，李莲英看在眼里了。李莲英一瞅，坏了，我们佛爷都不疯了吗？得找知心人给他破解。知心人就是荣禄，现在荣禄成了盲人了，每天在皇宫里头转悠，就像讲道似的解劝慈禧。最后荣禄给慈禧出个主意，佛爷，你说为什么这些洋人敢于反对咱们，为什么咱们这么软弱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不到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，另外为什么这些封疆大吏像刘坤一等敢于公然反对太后的遗旨，这样桀骜不驯，您说什么原因啊？那你说呢？就因为咱们手上兵力不足哦，咱们腰杆子太软呐。太后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，君子斗智而不斗气，把您的身子气坏了顶什么呢？咱们得想办法叫咱的腰杆子硬起来，首先咱得练兵，咱得有武器，来个船坚炮利，只要我们的军队有战斗力，就把这洋鬼子撵跑就得了呗。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，哪个敢于不听太后的，我们就派兵征剿。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成。要做的那一点，您不也就顺心了吗？为今之计，您得叫户部拨出俩钱来，我们还得加紧练兵啊。
对，
荣禄啊，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那么既然你提这个建议，大概你心里都有个方案，你说这个兵怎么练好，从何处入手？奴才不敢讲，讲嘛，咱们两个人无话不说，你还有什么话背着我的？
回老佛爷的话，奴才确实替老佛爷想过，我打算成立北洋练兵公所。
啊，这词儿挺新鲜，什么叫北洋练兵公所？
这是个新衙门，论地位要高于兵部和步兵统领衙门，
全国的军队都要北洋练兵公所指挥，另外由太后和奴才要直接掌握一部分兵权，这个兵权万万不能撒手，让这些兵保证听咱的，不能听别人的指挥。
好啊，
那么这个事儿我可以照准，谁在里头负责呢？
奴才想过应当成立前后左右中五大军，
我再向您推荐几个人：宋庆、袁世凯、聂士成、董辅祥，可做前后左右四大军的统领，奴才自统中军，招募30个营就足以了。
不过这银子相当可观，得需要上百万两。
还不算多。我问你，这支新兵什么时候能给我练好？
年底一定能训练出来。
好了，就这么办。
这公所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是荣禄了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的北洋五大军。您看慈禧和荣禄
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，的确也下了不少功夫，花了不少本钱，结果啊，他们也是猴子捞月，一场空，也开了花了，也结了果了，他们没摘着，也没尝着，让袁世凯还得了个现成的。要不怎么袁世凯就成为北洋军阀的最高领袖呢？整个被他所掌握了，这是后话，咱现在先不说。那么说了半天，这各国公使做的是对是不对呀？那慈禧做的是对是非呀？在这里咱要提名几句。当然慈禧的所作所为，耍阴谋使诡计，耍弄权术，千方百计要达到他个人掌握政权的目的，排除异己，手段残忍，是不能值得同情的。但是呢，各国公使的做法那更是明目张胆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。他们的意思，我们就是太上皇，你们中国的内政也要取得我们的同意，我们反对和抵制的你们就行不通，这不是侵略的本性是什么？总而言之，现在清朝这些封建统治者跟外国侵略者发生了矛盾，就在这种背景之下，北方就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。义和团的宗旨是反清灭洋，哎，从灭洋这个意义上讲，似乎跟西太后哎有达到一致的意见，所以他们才有某种程度的结合。说到这儿，咱要把义和团详细的交代交代。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一看，义和团运动占有相当的地位。这个组织最初出现在山东，如果追根溯源，它是远在历史上是白莲教，义和团属于白莲教的一个近支。他的创始人一个叫朱红灯，一个叫本明和尚，说无缘无故的怎么就出了一个义和团呢？干什么要反清复明，又要反清灭洋呢？啊，怎么跟西太后又结合到一块儿了呢？这件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，简直是错综复杂，是特定历史情况下的一种特殊产物。当然了，义和团那是农民自发的组织，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。要弄清这件事儿，咱们还得从光绪23年说起。在那一年的秋天，德国人不宣而战，把兵船开进胶州湾，强行登陆，对我国进行了侵略，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，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。腐败的清政府见着洋人就怕，乖乖的服从，把胶州湾、青岛双手贡献。打那以后，青岛就落到德国侵略者之手，在中国的国土上又成立了个小王国。这德国人这野心呢更大，首先向清政府提出来，我们要修铁路，这条铁路由打胶州直接通到济南，这就是胶济铁路。 行政府不敢不答应，好吧，愿意修你就修吧。可是德国人把山东就看成他们自己的地盘，勘定路线，测绘，然后又定庄子、定界牌。这修铁路得有一套麻烦事儿。说你光修这么个铁路还有情可原？不，德国人还擅自公布，铁路两旁30里以内的地方，所有的财产都是德国的，特别是所有的矿产，德国人有权自行开发，清政府不得干预。你说这条有多毒了？从青岛到济南长达1000里，30里地宽，就这一带财富都属于德国人的。这条铁路就好像是一条庞大的血管，把中国人民的鲜血咕嘟咕嘟咕嘟嘟全都得抽干。您说这招有多毒辣呀？清政府无能为力，保护不了群众的利益，群众怎么办？特别是这条铁路沿线的居民财产被人家吞并了，土地被人家所有了，逼得多少户倾家荡产。这德国人还了得，把路标定在哪哪就属于德国的，所有的财产都不行动，这地盘就是我的，谁胆敢反抗我就派兵镇压。因此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自发的武装组织，打击侵略者。这种事情层出不穷，咱不能挨个细说，咱就举其中一个例子。英国人把路标定到高密县，在这块惹出事儿来了，高密县的群众不服气儿，干什么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，这土地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，我们这些人就依靠着土里刨食维持生活呀，土地没有了叫我们喝西北风啊。告到当官，当官的摇头叹息不敢管，群众忍无可忍，把勘测路标的两个德国兵给打死了。这下可捅了娄子，德国人正想找借口呢，这回抓着机会了，马上派兵镇压，一顿枪声打死了高密县100多人，烧掉了数百间房子。德国侵略者还抓住这个借口大肆增兵，把高密县城给占领了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清政府也慌了手脚，马上派人跟德国的头面人物进行会谈。那当然是了，还得是答应人家的刻薄条件，一共答应了6款。第一，赔款。你看这些侵略者都会这个诀窍，知道满清有钱，你们中国40000000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，那我就紧紧的勒。就这么一件事儿，勒索了白银36000两，算那两个德国士兵的丧葬费，中国人死那么些，烧了那么多房子，算白死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惩办地方官，起码说高密县的县令没负起责任来，没有按条约办事，这官得严惩。清政府百依百顺，把高密县的县官撤职查办，把原来的地方官也全都撤了，而且还向这德国侵略者赔礼认错。德国人还提出来要在高密县修一座庞大的教堂，所花的款项由清政府承担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一定做到，一定做到。哎，另外又提出来什么？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，保障德国公民的安全，等等等等等。
这一下更助长了德国侵略者的气焰。高密事件之后，他们更是为所欲为，特别是那传教士，谁也惹不起。你只要加入天主教，当了教民，那算保了险了，在地方腰里的拴扁的可以横逛，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头。他们什么坏事都干，干完了有教会保护，地方官就不敢过问。那些教民都是什么人呢？没有正人君子，都是当地的地赖、土豪、恶霸、劣僧、流氓、坏蛋，全披上宗教的外衣，脖子上挂着个十字字儿，就可以任意胡行，专门欺压良善。老百姓受了苦了，到官府打官司告教民，那你算白告，一点效力都没有。而且这些主教可以指使地方官，叫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，教会不同意的事儿你办不到，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这是什么年月，官不能保民，我们有理无地方讲，有苦无处去申诉，难道说这是魔鬼的世界？天哪，活的这个年月可怎么得了啊！正在老百姓痛苦挣扎，还正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出现一个人。这个人身材高大，没有二米也差不多少，长得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一张齿红面，剑眉，大眼睛，虎鼻梁，方海口，一说话是山东曹州的口音。这人是谁？就是山东义和团的领袖，叫朱洪登。朱洪登刚在安徽来，这一天就来到山东长清县李家村，名字叫李家村。这地方可不小，足有四五百户人家，四乡八镇都到这里聚会，而且李家村的村头还有个大市场，差不多县城的人也到这儿来赶集来，是个五方杂地。这一天朱洪登挎了把刀，披着一件斗篷，到一间茶馆去喝水。当地人一看，爷爷，我这人是谁？没见过，长得带劲呐，好像天神似的。可不是吗？当官的不像啊，当官没这样的。他是干什么的呢？人们把眼光自然而然都投到朱洪登身上。朱洪登是有目的来的，要发展义和团呐。他一看乡亲们对他这么看，赶紧站起来，一抱拳：“弟兄们，大家辛苦了，我给众位问个好吧。”啊，您好，您好，哈哈，您是哪个地方的人？曹州府的。哟，老乡啊，那您住的什么地方？
我后来迁居到安徽，这是新晋刚搬回咱们长清县，我离这儿不远，到街面上来溜达溜达。
哦，是是是是，那您哪行发财呀？
嗨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我是只卖艺为生，我会练点拳脚。这么一说，把大伙都吸引住了。中国是武术之乡，人人都爱打拳踢腿，特别是年轻的，一听说他会武术，全都围过来了。
你会练刀练枪？
会啊，
给我们练练行不行？
可以，等会儿喝完水，大伙要乐意的话，我就给练练。朱洪登这人非常和气，喝完水到了空场，把衣服闪掉，啪啪啪啪，
练了一套义和拳，这帮人没见过，觉着招路新鲜，出手不凡呐、把这些年轻人羡慕的五体投地，就拿朱红灯当了天神了。大伙凑了俩钱儿，请朱红灯在这村上的饭馆吃饭。朱红灯也是有意跟这些年轻人接触，简短接说，朱红灯天天到这茶馆来坐着来，借喝水为名在这联系人。这人你说有能耐没？冬天他好像个火炉，夏天像一把折阳的汗伞，人们都愿意靠近他，听他说话竟心词儿，所以每当他一进茶馆，这人自然而然就把他围上，问这问那。后来啊，就问到修交际铁路这件事上，有些人提些看法和问题挺可笑，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就说，朱大哥，您说那洋人怎么长得跟咱不一样，那个鼻子高高的还带个尖儿，怎么咱这眼珠是黑的他是蓝的呢？听说是他们都是魔鬼的化身呢、他们身上都会妖术邪法，你看看他们走起路来那腿不打弯，而且那腿上还都绑着，一蹦一蹦的，活像活僵尸，是不是魔鬼变的？有人在旁边就打方枪，可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你听见他们说话没？那回我修路的时候，远远的看见几个德国人，他们说话跟咱不一样，嘟噜嘟噜的，那舌头在里头直转个。哎呀，听说这些人还吃生猪肉，吃生牛肉，简直是魔鬼一转。朱红灯乐了，哈哈，各位，他们也是人，也不会什么妖术邪法，只是地区不同，跟咱长得不一样。有的人呢还不听，瞪着眼还在这抬杠呢，朱大哥您说的不对，他们会妖术邪法呀，你说说，咱们打仗讲的是真刀真枪，你说他拿那叫什么玩意儿？怎么手指头一动，啪一溜烟，这人离得挺远就躺下了呢？另外你看人家那车都不用马拉着，他怎么能满地跑呢？这不是妖术邪法吗？